第五章，停止祈祷，远离主，领悟祈祷的功效。
我父亲一回到家里就病倒了，而且病情严重，同时母亲也生病了，住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因此只有我独自陪伴着父亲。我随时准备竭尽全力服侍他，尽为人子女最真挚的孝爱。他显然对我谨慎殷勤的照料感到非常满意。当佣人不在时，我就趁父亲不注意，甚至为他做佣人干的最卑贱的粗活。我这样做，除了要做克己苦行，还要谨遵耶稣基督的圣训。他说，人子来不是为受人服侍，而是来为人服务的。有时候父亲要我读书给他听，我读得那么热心投入，令他非常惊讶。我坚持第一次领圣体后常做的热心神功，就是每日向天主祈祷，并诵念恭敬童真圣母的祈祷文。我牢记姐姐的教导，以及她教给我的热心短祷和赞美圣诗。我的天主啊，他教诲我为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赞美你。我放开眼界，纵观天下，耳濡目染的所有一切都在激励我虔诚地敬拜你。下雨时，我愿每一滴雨水化作对你的爱和赞颂。我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你爱的滋润，我的心灵一直沉醉在对你的意念中，我感到自己融入并参与普世所有的善行，愿全人类一心一意敬爱你。这习惯在我的生命中根深蒂固，即使在我漂泊流浪的岁月里依旧没有改变。我的堂姐和我们同住，我能养成这些良好的品德，他的贡献很大。他对我和蔼可亲，细心照顾的体贴入微，我就经常跟他在一起，特别敬爱他。他的财富与他的出身及美德并不相称，他常怀着仁爱心做慈善事，倾囊布施助人。我母亲因此有些嫉妒他，恐怕我如此深爱堂姐，便会少爱他了。母亲在我年幼时那么信任我，让我由你佣人照顾，只需要我在家里就够了，她就不再为我操心。但现在她却要我一直在她身边，绝不容许我跟堂姐在一起，除非不得已。当堂姐病倒时，母亲便趁机送她回家，这对我的心灵以及正开始照亮我心灵的圣宠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打击。其实我母亲还是非常贤惠的，天主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就是要考验我。母亲是她童年妇女中最仁慈慷慨的，她不仅施舍多余的财物给穷人，甚至家里的必需物品，凡向她祈求的总是有求必应。可怜困苦的人向她求助，必定得到救助。他供应贫穷的工匠材料，使他们能继续工作；他供给穷困的商人货物，使他们能继续做生意。我想，我继承了母亲的慈悲心及对穷人的怜悯爱心，是天主特别降福我，使我传承他的这种神圣的热心行为。在市镇及其周围地区，大家都称赞他的美德。虽然他需要维持我们很大的家业，但他有时还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也施舍给人。他虔诚敬主，特别恭敬童真圣母。母亲一直最关心我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我常在家里，这的确是女孩子的一项重要美德。这一习惯常在我内心，对我婚后的生活有极大的帮助。但是他太信赖女佣人照顾我， 在家里给我太多的自由。其实他最好让我留在他的楼房里，给我适当的活动自由，然后经常查看我在楼房的哪个地方在做什么。堂姐离开后，天主赐给我恩宠，使我能宽宏大量，很快就宽恕别人对我的伤害。这使我的告解神父很惊讶，他知道有些女孩子因嫉妒而诋毁我，但是一有机会我却称赞他们。我得了疟疾，病了4个月，饱受痛苦的折磨。在我病痛发烧期间，我以逆来顺受的心情顺从天主圣意，默默的忍受，只要我继续在心灵内静默祈祷，我就能够保持这种心境，坚持这种生活方式。大约一年之后，我们到乡下住了一段时间，父亲带了一位亲戚和我们同去，他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人，他想和我结婚，可是父亲不愿意我嫁给亲属，因为除非杜撰些虚假或琐碎的理由，这种婚姻很难获得教会批准。这位青年非常虔诚，每日必定虔诵恭敬童真圣母的祈祷文，我也跟着他诵念。我为了省时间，便放弃了自己以往的祈祷，这就是我后来堕落的总祸根。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内，我仍保持着虔诚的宗教热忱，常去寻找那些年幼的牧羊女，教导他们向天主祈祷。没有祈祷的滋养，我虔诚的热火开始冷却下来，不知不觉的懈怠了，对天主也冷淡了。不久之后，我又固态复萌，还加上过分的虚荣心，我开始爱自己，这种私爱熄灭了我心里对天主的爱。在征询我的告解神父意见之前，我还没有完全放弃默祷。我告诉他，我觉得每天诵念恭敬童真圣母的祷文比自己静默祈祷更好，由于我没有时间做两种祈祷，唉，我竟没有醒悟，这是敌人的诡计，引诱我离开天主，不知不觉陷入他的圈套。其实我别无他事，有充分时间兼做二者。我的告解神父不是个热心祈祷的人，就同意了我的选择，这导致了我的堕落。我的天主啊，如果人们明白祈祷的价值，这种与你默契共融的交谈对灵魂的重大益处，最终能决定灵魂是否得救，他们就会勤奋热心的祈祷了。祈祷是一座坚固的堡垒，敌人无法进入，他们可以攻击他，围困他，在墙外虚张声势的私教，但只要我们忠心坚守岗位，敌人就不能伤害我们。应该教导孩子们，他们需要祈祷，就像他们需要救恩一样重要。唉，不幸的是，人们只告诉他们有天堂和地狱，必须争取前者，躲避后者，却没有教导他们到天堂最简易的捷径。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就是祈祷，心灵的祈祷，这是每个人都会的，而不是头脑的祈祷，那只是学问钻研的结果或想象力的锻炼。把人的头脑装满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不能使心灵宁静下来，非但不能使心灵燃起对天主的爱火，反而使心灵冰冷憔悴而枯萎。啊，你们贫苦的人，粗俗愚昧的人，头脑简单而毫无知识的孩子们，智力迟钝又没有记性的人们，来吧，大家都来热心祈祷，你们就会变得有智慧。啊，聪明而富有的人呐，你的心灵岂非喜爱称心如意的，憎恨违背心意的？ 你要爱无上良善的，恨所有邪恶的，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智者。当你爱任何人时，你可明白爱的理由和爱的定义吗？当然不会。你爱是因为你的心灵自然爱他，觉得可爱的东西。天上人间还有什么比天主更可爱的呢？你难道不知道他创造了你，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？如果这些理由还不足够，在你们之中谁没有匮乏需要、困难病痛或不幸耻辱呢？谁不会述说苦难，请求救助呢？那么来吧，到这万善的泉眼来，不要再愚弄自己，不要向软弱无能的人诉苦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帮助你。快来祈祷吧，向天主尽情倾诉你的苦难，祈求他恩赐你圣宠。最重要的是使你更挚爱他，谁都不能离开爱，因为若没有心灵，谁都活不下去。没有了爱，心灵也活不下去。为什么要愚弄自己去寻找爱，爱的本体天主的理由呢？让我们爱而不必思索爱的理由吧。这样当别人还在暗中摸索寻求爱的理由，我们早已充满了爱。不妨尝一尝这爱，你就会比最聪明的哲学家更有爱的智慧。爱情如同任何一件事，经验的实际教导远胜过理论的空谈。那么来吧，到这活水的泉源来，自情畅饮吧，不要再到人们破烂的水池去，那里不能解渴，反而使你更加饥渴。你一旦痛饮了清泉的活水，便不会再到别处去饮鸩止渴了，因为只要你继续从这灵泉吸取甘露，就不会再渴慕世上任何事物了。唉，如果你离弃了这甘泉，你的敌人就会趁机崛起，他会给你甘甜的毒水，让你尝到甜头，却因此夺走你的生命。当我停止祈祷时，就是放弃那活水的泉源。我就像一个葡萄园，篱笆被拆毁了，任由过路人随意大肆劫掠。我曾在天主内得到的东西，现在反而到芸芸众生中去寻找。天主离我而去，是因为我先离开了他，这是他的旨意，允许我陷入可怕的深渊，是为了使我明白我多么需要透过祈祷来亲近他。主啊，你曾说你要毁灭那些对你不忠贞的灵魂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你。唉，离弃天主就导致他们的毁灭。神圣公义的太阳啊，他们远离了你，便堕入黑暗之中，遭受死亡的严冬，万劫不复。除非你再次亲近他们，用你神圣的光辉照亮他们的黑暗，以你生命的温暖融化他们冰冷的心灵，使他们的生命复苏。然后我陷入了不幸中最大的不幸，就是我越来越远离你。我的天主啊，我是何等的忘恩负义。而你也从这颗离弃你的心灵渐渐隐退而去了，然而你是那么的仁慈，依依不舍，若有所失。因此当我回心转意重新归向你时，你就迅速前来迎接我。我的天主啊，你永远那么爱我，对我那么慈悲，这再次证明了你的良善心谦与我的忘恩负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天性更助长了我的脾气，我还经常撒谎， 心灵因虚荣腐败而堕落了。我心中天主圣宠的热火几乎熄灭了，我的心灵不冷也不热，没有丝毫敬虔。但由于我在圣堂里养成端庄虔诚的习惯，看起来依旧道貌岸然，其实虚有其表。过去被我排除的虚荣心，现在死灰复燃。我开始花很多时间照镜子，孤芳自赏，甚至觉得别人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天主赐给我美丽的外貌，是要我因此更挚爱他，可是我非但不爱他，反而以此作为虚荣自满的本钱。我只看见自己美丽的仪容，却没有看见里面藏着一个污秽的灵魂。我是如此虚荣而狂妄自大，我想自己内心的狂傲或许是空前绝后的。不过在表面的行为举止，我矫饰成谦谦君子，使我能欺世盗名。我的自尊心太强，更自命不凡，因而只看到其他女性的缺点。我看自己只看到优点，看别人只看到他们的短处。我对自己的过错不是隐藏，就是自我宽慰，认为这缺点与别人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了。我甚至原谅自己，把缺点想象成美德。我对人对己所有的观点都是虚妄错误的。我酷爱读书，特别是浪漫小说，经常通宵达旦的阅读。我曾经一连数月昼夜看书，几乎忘了睡眠的习惯。我常常迫切地想知道小说的结局，希望从书中找到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心里的某种欲望。但是我越看书就越想看，如饥似渴。这些小说真是败坏青年人最荒诞的发明，他们即使没有别的害处，至少也让读者浪费了宝贵的光阴。难道这代价不也太巨大了吗？没有人制止我，因为我们都有荒谬的想法，以为多阅读小说会使我们口齿伶俐，言辞敏捷。我的天主啊，因了你无限的慈悲，已经不时来寻找我，轻叩我的心扉。我常感到刻骨铭心的悲伤，悔恨交加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因为今非昔比，往日我所享受你临在我心灵的温馨已荡然无存。我悲痛欲绝，但眼泪无济于事，悲伤也徒劳无益。我无法从这恶劣的境地中脱身，我多么渴望有一只慈爱强而有力的手来解救我，我自己却无力逃离困境。如果我有位明智的告解神父能洞悉我的病因，肯定会教我赶紧热心虔诚祈祷。祈祷是唯一的对症良药，我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我现在就像先知那样陷进泥泞深渊不能自拔。人们因我深陷泥坑而责备我，却无人仁慈伸出救援之手来拯救我。我白费力气挣扎，却越陷越深，每次失败的尝试更显出我的无能，使我更加痛苦。啊，这痛苦的经历使我对罪人有更深切的同情。这个教训让我明白，能回头悔改从堕落困境中出来的人为什么寥寥无几了，因为人们只谴责他们的恶行，以来世的惩罚来恐吓他们，却没有伸手拯救他们。这些谴责及恐吓开始还有点功效，他们也略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挣扎，但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经验了多次的失败之后，他们感到无能为力，而渐渐的自暴自弃。 因此没有勇气再尝试奋斗了。此后，即使人们不断地规劝他们，却如耳边风一样，毫无效果。
如果罪人去告解，寻求解救，
他们唯一的真正救命良药就是祈祷，要教他们像罪犯一样，每日伏伏在天主面前，虔诚祈祷，祈求他恩赐圣宠力量，以脱离罪恶困境。如此，他们的命运很快就会改变。这便是救赎之手，把他们从祸坑与泥潭中救起。然而，世上的学者和智者却受魔鬼的迷惑误导，认为首先必须彻底回头改过，才能祈祷。因此，是罪人放弃祈祷。殊不知，祈祷是促成悔改的最有效工具，人们却不给罪人。也就难怪没有持久的真诚悔改了。魔鬼强烈反对祈祷，痛恨热心祈祷的人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夺取他手中猎物的真正有效利器。魔鬼可以任由人们随心所欲的苦修，他既不迫害倡导苦修的人，也不迫害修持苦行的人。可是，人们一旦进入灵修生命，过全程祈祷的生活，就必须准备迎接无数意想不到的十字架。于是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十字架、迫害和羞辱，都要降临到这个祈祷的生命中。祈祷的一生，就是十字架的一生。因为我不忠于天主的缘故，才落到这种可怜境地，从告诫神父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帮助。不过，我依旧每天口诵我的祈祷经文，经常去办告诫，几乎每两周就去领圣体。我有时到圣堂去痛哭，祈求荣福童真圣母恩赐我真正的回头悔改。我爱听人们谈论天主，而且百听不厌。每当我父亲谈到主时，我就欣喜万分。有时父母要去朝拜圣地，必须早起出发，我恐怕睡眠误事，或者彻夜不睡，或者花点钱请女佣人清晨叫醒我。父亲在朝圣时经常谈论的都是灵性神圣的事物，这给我无限的喜悦和神慰。我最爱听这类灵性的话题，其他言论和娱乐对我都味同嚼蜡。我虽然满身瑕疵，但非常仁慈，很爱穷人，慷慨施舍。但是我还有上述的缺点，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，如此矛盾对立的事情又怎能协调呢？